他们学校有一个学生上讲道法的课，一上台就架势十足说哈利路亚，上面就说哎，那然后说忘带圣经。来，我们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里面没有说一点分段了。腓立比书的分段，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没有像约拿书那么像明确，好像哎，几乎只有一种分段方式。你像约拿书，虽然我提了好几种，其实呢，差不多就是那样分段。虽然他用不同的方向去给他分段，可是每一章的主要内容，很容易看得出来，而且你的意见、我的意见，通常。差异不会太离谱，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腓立比书就不是这样啊？腓立比书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分段啊，但是看起来好像不容易，可是如果你更深入读它，你读得更熟悉它的话，其实它还是有一些脉络可循啊。比方你会注意到可能通常一个人读腓立比书，从很早期他可能就会注意到这一卷书常常比较喜乐，那这个通常多半的人可能都不是他读出来的，是听讲员说的。那事实上我们读圣经，我从第一堂课就讲，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基本的根基常常是借着讲台给我们立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读出来的啊，这个是正常的做法。神本来就是用传扬的功夫来把他的道显明，所以那种接着说，哎，我一起头就我不要，我要跟保罗一样，我不要从人得到启示，我要全部从属主得到启示，都不参加聚会，只自己读圣经啊。除非你是属灵的天才，主给你特别的恩典，或者是主有特别特别特别的带领，要不然通常那不是主的做法。我们还是应该在一个正常的神的道传承里面来往前去啊。那借着像这样人家告诉我们，就有一个印象啊，腓立比书有一个要点就是喜乐，那你再去读它，你就会读出一点自己的东西来。我们读经有时候就是这样往前去哈。那你如果抓住这个喜乐的要点，你再去读，你就发现确实它每一章都有提到喜乐啊。那第一章保罗在提到喜乐的时候，常常都是因为看到说别人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很同心合意啊，他们兴旺福音啊，看见他们长进啊，他就喜乐啊，反正看见他们有进步啊，或者他们同心合意再来侍奉，再来传福音，兴旺福音，他就喜乐啊。那我想我们应该要了解，保罗提到腓立比教会是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的时候，我想他不只是在讲到他们去传福音使别人归主。有的时候一个教会如果一个传道人很注重传福音，他就很容易把这些经文都解释成这样。可是保罗其实在这里事实上整个保罗书信里看见，保罗在讲到福音的时候，他不只是这样一个意思，不只是叫一个原来拜偶像的人归向基督啊，他包括了叫神的儿女也在福音上更丰富啊。这个兴旺本来那个意思就是多起来，增加起来啊。所以当我们自己更多的经验福音，算不算兴旺福音？ 也算，所以这两方面都有哈，就是真的，哎，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怎么样归向基督，这个是叫福音兴旺；已经归向基督的人怎么样在福音上面更丰富的经历，也叫做兴旺福音。我们应该认识这件事。那当你读到第二章，你就会发现，保罗的喜乐是因为他跟他们相交哈，就是跟省的百姓跟教会有交通，他看到他们这样长进喜乐，他就提到他受影响啊，他就看见他们这样，他说我就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啊，那所以我们把它分段说他是因彼此相交而喜乐。那第三章他也提到喜乐，那虽然他这个并没有提到这个喜乐跟别的事的关系，可是因为第三章他多一点讲到他自己怎么样竭力的追求，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因为竭力追求而喜乐。到了第四章他就是提到要常常喜乐，可是到了后面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以后他提到他怎么样在无论遇见什么事他都能够知足，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因神自己而喜乐。那单以这个题目而言，我们也是有一点好像逐渐晋升的经历哈，就是一开始因为看见工作有果效，比方就喜乐，后来因为彼此的相交而喜乐，到后来是因为更竭力的追求而喜乐，最后就是无论有没有别的事，单因为神自己就知足了，就喜乐了哈。那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这样分段，也使得他那个意思逐渐有更晋升的意思，这也是一种好像我们表达的一种方式哈。那你看保罗他会因福音兴旺而喜乐，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他不在于自己是怎么样，他提到有一些人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在腓立比教会，他就很喜乐。可是另外他提到另外一些人，他们也传福音，可他们在不正确的动机里面哈，在第一章的实体节那个地方啊，他说有的十五节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基督纷争，有的呢是出于好意，那有的出于结党并不诚实，甚至说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所以那些假意的、那些结党的、那些出于基督纷争的，是不是至少其中有一些是有一点跟保罗对立的啊？可能有一些让保罗也很不舒服的，那可是保罗却说，可是看见福音还是被传开了，他就喜乐，他就喜乐。那在这里当然我们要区分，第一，保罗讲的，我想他不是在讲那些传异端的人，好，他不会因为他们传异端这样讲，因为传异端的话就不是叫基督被传开了嘛，哈。所以在这里显然是一些传的好像内容也是对的，可是可能动机不太对，好啊，也有可能不是动机的问题，是他们传的也对，可是呢，这个他们的行为不对，比方他们会跟人增进啊，或者做一些使使徒也不舒服的事情啊，哈，像这些。但是保罗说，可是他看见神的国往前去，看见福音兴旺，他就喜乐。他说有何妨呢？只要基督被传开就好。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宽宏的心哈。那所以，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了解，保罗虽然这样说，他并不表示因此就同意那些人的做法，但清楚讲那些人做法他不同意。好，所以我们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把人跟事分开，也是对我们不太容易，对不对？啊，如果有一个人得罪我们，或者我们讨厌他，或者我们对他某些做法不满意，那连带着所有他的工作跟他有关系的一概否定，好，我们比较容易这个样子。可是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啊，要留意的。特别是跟神的工作有关系，我们不要轻易的批评神的工作。有的人很容易这样，他对也许他对一个团体不满意，他就很容易随便批评别人的工作，忘记了在那种团体里面可能也有神的工作在那里。那即使保守我们能够更安稳的，其实最简单就是我们尽量的不批评论断就是了哈。 啊，可是因为有的时候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必须清楚的明白说啊，那个人所做的我不同意，我们当然要能够分别哈、啊，分辨。可是呢，哎，我们看见有神的工作往前去，我就应该喜乐。那法利赛人他们，犹太人他们就常常在这一方面失败啊。你看他们，哎，比方不同意耶稣，可是明明看见一个人因为哎主耶稣的帮助而，比方从很严重的疾病或者很多年的痛苦里面得到释放，得到医治，那他们并不因此觉得说为那个人欢喜，或者为神的国度，哎，神得到荣耀而欢喜，他们却只把焦点集中在说你用的方式不合适，不应该在安息日医病。以他们亮光，他们这样做也即使无可厚非，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说他们这样做是批评神的工作。那我们要留意，有时候我们也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的做法我们不同意。事实上，很可能他们做法确实不是最好，或者甚至不太对的。可是神有没有可能借着这个做工？哎，有哎。我们神很大哎，神借那些做工，并不要神就同意他们。就像我在讲巴兰的时候提到说，他用法术，神也对他说话，真是实在的。以前我传福音遇见过有一个年轻人，他以前不挂，用易经，那他不是那种哎那种乱说的哈，有的人其实是假的乱说的啊，可是有的是有摸到那个灵界的东西啊。那个年轻人他不挂蛮准的哈，可是后来因为他姐姐的缘故，他就愿意来到教会。那，后来他告诉我，还有一个过程，就是他有一段时间被带到一个有点绝境的时候，那他就，为自己卜一个卦，结果那个卦文告诉他要去找一位神，就是类似像这样。可是他说，其实我们在卜卦那个领域并没有这种神的观念，好，可是他却有这样。那虽然对他而言，当时他了解并不是立刻就是一个我们所认为的正确的真神啊，像这样的了解，可是这些后来还是成为一个种子，引他来寻找到神。所以有的时候神会这样做工，可是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就说那个方法是对的。那事实上神不要他的儿女做这些事，但对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呢，有的时候神却借着这个引他们到神面前。我也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西藏的喇嘛，他心里有一个更多的寻求真理的心，那后来他就决定到拉萨去朝圣，那是他们一生如果能做到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他们的宗教观哈。那可是当来到一个地方，他开始遇见一点问题，他需要做一个决定，往这边还是往那边啊，他就请他的同伴跟他一起祷告啊，就在按他们的亮光，他们就在那里就那个才开始吟唱，然后慢慢进入类似鸡童的那种现象，开始身体抖动，不再是在自己的管理底下，他开始正最后就指向一个方向，他们就往那个方向走，看起来是神谕啊，给他们那个方向。可是就是那个方向，原来不是原来他们想走的方向，他往那个方向走没有多久，就碰到一个西方的喇嘛，你知道什么叫西方的喇嘛？宣教士啦，他们就称宣教士叫西方的喇嘛，然后就在那边他就接到福音单张，以后他就跟他们同行，后来慢慢福音就进到他里面，后来他不但信主，还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一个传道人哈。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让我们不应该这样就说哦，原来那里神也说话，那我们也都可以去试试看，神也可能借别先说话。你不要试这种东西，你可能你如果试这种东西，可能会反而使你进入黑暗的权势里面。可是原来在黑暗权势里面呢，却有的时候也许因为他们存心诚实，所以神借的那些却引他们到正路上啊。那巴兰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很对灵界的事情呢，他蛮老练的，但是他心不正，可是神还是有可能借着他做的神并不同意的东西来引他归到真理那里，至少他讲的是这样。另外一个我们也要了解关于巴兰的事，我多提到一点，就是事实上是一直到摩西的律法才清楚的规定说神的儿女不要碰卜卦所有这些事。在这个之前，我想像亚伯拉罕他们大概都多少有认识， 但是神的法则是这样，如果他还没有用律法定规的事情，他不会用最严格的方式来审判，不是就不审判了哈。一个人不能说哦，我不知道神不喜悦这个，不有很多是神早已放在我们良心里面，但至少如果神没有还没有很明确的规定以前，他通常不会用最严厉的方法说你做错了。所以事实上巴兰并没有跟以色列人同行，所以他并没有领受西乃山的律法，所以会不会跟这样有关系，神也还是继续使用他及采用法术啊，这是我附带提到的啊。我刚讲什么讲到巴兰去了，好，那这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留意哈，就是要即使人家用的方法，我们不一定同意，甚至可能不太对，可是我们看到好像神来做工，神还是做工，那我们不要轻易的批评那个神的工作，了解我意思吗？我们可以就着有一些做法，我们不同意，如果是属于我们的范围，我们必须做分辨，那我们可以分辨。但是我们要因为神所做的工作，还是要感谢赞美，就把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一个真理，就是知道说，确实有可能一个人用好像不太对的方法，但是呢，确实是做工。反过来，我们因此会明白说，即使你看见神做工，不要轻易的以为那个一定是神的最好的做法，除非那是明确记载在圣经上的。明确记载在圣经上，即使没有什么果效，你还是要确定那是神道路 ，OK？ 好，可是如果你看见果效，却没有明确记在圣经上的呢，那你不要那么快认为它绝对是对的，了解我意思吗？那你就问怎么样判断是非？好，第一有神的话，第二神本来就按他心中的纯正来带领我们，我们如果常常存着一个更纯正的心，我们就会更走在神正确的道路上。能了解我意思吗？啊，所以这些我们可以注意啊。好，那你读腓立比书，如果你找不到另外它有什么要点，至少你可以注意说它是不是提到基督。那如果你想到这个要点的话，大概每一卷书你都可以找到要点的哈。这个是读圣经的一个捷径，就是如果你找不到别的要点，你说那他怎么讲到基督，那通常都会讲到，因为整个圣经都在讲基督，无论他用直接的、间接的，用哪一种方式来讲。但是你如果想到这个，你来读腓立比书，你就发现哦，他还不是好像很间接的。这一卷书你用基督做主题，确实也是很合适的，像在这里有这个我们有好几个那个分段的方式是以基督为主题来分段的，比方第一章叫基督的福音，第二章叫基督的榜样，第三章叫基督的奖赏，第四章叫基督的丰满。那如果你熟悉这个内容，你知道这样分段也蛮有道理的啊。那如果你进一步读腓立比书，或者借着别人帮助，或者你自己读出来的，你可能会注意到腓立比书还有一个很有趣也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叫做交通相交。那我们读圣经，尤其读中文圣经，有的时候不容易读出这个主题来，是因为它在腓立比书里面翻译成不同的字眼，它不是每一次都翻译成相交。像在这里他说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其实在这里是把福音跟希腊文里面相交这两个字合并起来啊哈的一个词，一个语句，可是中文把它翻译作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好，在这里其实第一章第五节有用到相交的这个字，有用到相交的这个字。那当然来到第二章你会注意到这个有一些话很清楚的提到相交，这个没有问题哈。那他不只是有提到这个字眼的圣灵有什么交通，而且 借着他所提到的主耶稣，还有以巴弗提，还有提摩太的榜样，他也提到相交，所以我们说他们在基督的形象上相交哈。到了第三章，我们叫他做在神的仆人的榜样上相交哈。第四章就提到在财务上相交，因为相交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它的意思并没有被翻译作交通，而是被翻译作奉献的钱啊，捐项，比方在这个罗马书十五章里面把它翻译作像翻译作捐项啊之类的话，确实跟希腊文里面这个被翻译成相交交通，我们的团契的英文叫 fellowship 的这个字 ，koinonia 这个希腊字，却有些地方翻译作金钱的奉献，这个很有趣的。我们也许是下个礼拜，我们可能会提到这个怎么样读一个词、一个字或者一个专题的时候，也会举这个例子。现在不多讲啊。所以，腓立比书用相交。知道吧，不是本道的那个香蕉了啊，没有紧啊，就是交通，我们传道人都是用讲的，有时候有一些字眼很重要的字眼需要解释一下，免得你一篇道里面那个字眼讲了八十六次，可是一起走人家就听错了，不想你再讲哪一个哈、那就麻烦了。那保罗啊，我稍微进入一点这个经文内容，免得我们都只在讲方法。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讲到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刚刚提到这里是用到了相交这个字眼，在福音上相交。那保罗接下去事实上他不只讲到腓立比教会在福音上相交，而且他也在福音上跟他们相交。那保罗怎么样跟他们相交呢？保罗跟他们的交易，跟他们的交通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他在祷告上面，在代求上面跟他们相交。我们与众圣徒的相交，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 fellowship 我不太喜欢教会弟兄姊妹以前我们在学校谈信用你们提到交通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讲话就要交通，比如说谈话的时候谈的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谈，有时候甚至言不及义，他们也把它叫交通，那个不是圣经里面的交通哈。那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比方听到一个人的需要，听到有人的需要，听到神国度的需要，我们就有负担去祷告，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相交。你为一个人为一件事祷告，在碰到那个人碰到那些事的时候，你很自然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因为你为他祷告。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些事上学习。事实上穆恩德烈这样讲，他说最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就是当我们代求的时候。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因为今天基督在天上做什么事啊？为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对不对啊？希伯来书、罗马书都有这样的话。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代求，我们就很容易跟基督联合啊。今天当我们想到别人需要，我们就本来跟我无关呢 如果是为你的孩子生命祷告，那当然是跟你有关。可是我们有很多代求的学习是看起来跟我无关啊，他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跟我无亲无故，不讲属灵的话。可是我们却因为我们同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有爱心，把自己献上时间，献上你的心力，真实的为一个人代求。那这样做是在与基督相交，因为基督也这样做。所以当我们代求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摸到圣灵的恩膏。下一次你试试看，有的时候我们盼望有主的同在，有时是因为我们没有赞美，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等候主，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谦卑下来。可是有的时候你试试看，有的时候你好像在那里祷告等候主说寻了老半天，好像都不太容易摸到主的同在。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在那里多等候主，等候三个小时，后来好像有一点神的同在。 可是也许下一次你试试看，有时这样的时候，你用一点时间带球，有的时候你会摸到塑料桶盖。那我不需要你每一次都这样，所以这些学习就是很细腻的，没有人能给你定规说一定借着什么去摸到塑料桶盖。可是我相信有的时候成人你应该经验说，借着带球他们去滑入圣灵的恩膏、基督的同在里面，这是正确的，因为基督到今天也必须为我们带球，了解我的意思吗？当然我盼望你不要灵修生活的时候成功的时候太多的带球，因为你要先摸到主。可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是已经摸到主，然后我们去带球，可是我相信有的时候借着带球去滑入主的同在里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保罗在第一章这里提到他的带球，有一些也许我们可以学习，可以从这里明白一些真理啊。保罗说他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啊，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他说每逢意思就是他不死的这样做，对吧？他显然不死的应该用什么英文字比较好说？ Occasionally 啊，不死的跟常常不太一样啊。不死的你不一定连续的，你不一定每一天。保罗没有说他每一天，他没有说哦，我每天为你们祷告。他甚至没有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有的时候基督徒太容易轻易的这样说，哦，我会常常为你祷告，结果三个月后才再想起来。好，我们不要轻易答应人家这样，除非你有养成祷告的习惯。那，保罗他也没有这样，他说每逢，我想意思就是他想起来的时候，那这个给我们一点释放，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不要以为说我好像如果不是每一天都纪念那个，好像就一定在代求上不忠心，其实不一定的。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可当然有一些代求我们。刻意的操练自己一段时间，每一天都祷告也是很好的。可是有一些需要长期的需要，除非主有这样感动，要不然我们不需要有良心的压力，以为如果我们不每一天带球就好像不忠心，不见得。可是保罗一个特点就是说，当他想起来的时候，当他去祷告的时候，他就全心贯注在那里祷告，而且去进入那灵里面，不是嘴巴念念而已。因为他说他就欢欢喜喜的祈求，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啊，所以他在这里所表达的，让我们也学习有一点认识保罗祷告的生活。那保罗在第八节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啊，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祷告的生命，一种祷告的样式。就是祷告不是只有现在为祷告的人说主耶稣求你祝福他，求你帮助他，不一定是这样。你看保罗在祷告当中他的态度是说，我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所以当你真的把一个人放在心上的时候，事实上那个已经在开始祷告。祷告不一定要主求你什么才开始祷告的，也不一定要开口才开始祷告的。当你开始在主里面切切想念一个人，好像就在开始祷告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那当然，如果你只是想念他，一边想一边流泪那个照片，那个不叫祷告了。可是如果你是想念他的时候，包括想到他的需要哈，无论他正有特别的需要，或者只是盼望他更多舍神的祝福，还有一种负担在你里面，其实那是祷告。好用。有的基督徒他们好像也为一个人，比方他为他的家人祷告，可是真的回到家里面呢，却很轻易的就跟他家人起争执。那我可以确定告诉你，他就是在祷告会中好像非常属灵的祷告，别人都说他很会祷告，那不是真正的祷告。因为祷告是一种生命，你没有进入祷告的生命，你只有想明的罗想的答。主耶稣称那种祷告叫做法利赛人自言自语的祷告，说那叫自言自语的祷告了，就是你是祷告给自己听，神没听见了啊。所以如果你真正的是在祷告，那是一种生命的问题。你真的盼望你家人得救， 那你很自然碰到他们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是吗？你不会放下一些绊脚石，人家觉得说，我儿子的榜样，我太太的榜样，他很会跟我传福音，可是他没有让我羡慕的生命，啊，那我们在行为上绊倒别人，然后拼命传福音，那没有什么用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哈，所以祷告是一种整个生命的一种摆上的，整个生命就在那种光景里面，那才叫祷告。所以祷告是一种生命，请大家应该要记得。写祷告那本书的那个 O. Harrisby 这样讲，他说祷告比言语更多啊，一个真正的祷告还没有说话也已经在祷告，说完话也还在祷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Charles Spurgeon 斯布森也这样讲，他说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呢？我们应该跪下来祷告。他说可是真正祷告的人是跪下来祷告，站起来以后还在祷告。那意思不是说你整天嘴巴唠唠叨叨喃喃自语一直在讲祷告的话，不是意味着这样，你有可能在忙别的事，可是你心里面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保罗就是这样，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那是一种祷告呢生命，祷告的形式，我们应该学习这样祷告。还有第九、第十节啊，是保罗自己的祷告的内容。他祷告什么呢？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是保罗祷告的话。保罗在他几卷书里面，像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都有一些他自己的祷告处写在上面。那我告诉你，这个是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学习祷告最好的教科书之一。好，有的时候我会要弟兄姊妹把这些祷告词背起来，或者我们把它写在我们教会祷告会，我们会有时候会打出一个祷告事项，有时候我们会打出像这样的经文，那甚至有的时候让弟兄们先用那个经文有一点导读，然后我们开始为一些人事物、为教会、为神的国度祷告，大家就很自然用到这些保罗所用祷告的话来祷告，那这是好的，因为这是很好的祷告的教科书。我们要学习说怎么样为了祷告，为神的国度、为教会祷告，应该先看看圣经怎么里面那些圣徒、使徒、先知们怎么祷告。不要那么快以为说祷告很简单啦，他要考学校我们就祷告，求让他考上，他生病就求让他得医治，他经济遇见难处我们就求让他能够通过，他工作有麻烦我们就求让他不要 lay off。 这个真的是主的意思吗？不一定耶。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从圣经里面怎么样祷告来学习祷告啊。那我觉得旧约诗篇啊、以赛亚书呢，都有很多有关祷告的示范、祷告的内容啊。我们应该更熟悉圣经，所以我们能够祷告得更好。保罗这些祷告也是这样，在这里他祷告人的爱心，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教导。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说要彼此相爱，他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同意要彼此相爱，可是我是不是在别的课程还别的地方讲过，我们常常说彼此相爱，然后接下去就按我的方式彼此相爱，就好像我知道怎么彼此相爱，可是有的时候他的方式就是彼此相爱嘛，送你一个东西，可是送的是我喜欢的东西，你了解我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帮助的是按我的方式帮助人啊，告诉你说啊，你应该这样，这样很好啊。可是对那个人而言，他不喜欢那样，他喜欢另外一个方式。你有没有时候遇见这种情形，然后你就偷偷把他改变的那个，再把他弄回你的方式？过不久你发现他又把他弄回来，他觉得那个对你好。那所以，爱心，不是那么容易说我们。说要去爱的，知道这么一回事就好了。圣经不只给我们爱的命令，它也给我们爱的教导。事实上，甚至连爱我们都需要仰望主给我们智慧。你知道，有时候爱心的表达需要圣灵的恩赐的。这里说爱心要知识的见识上，你不觉得这个包括有的时候甚至要用到知识的言语或者智慧的言语吗？我相信也是这样。 好、哦，这个有的人强调圣灵的恩赐啊，就被批评说你不强调爱，所以另外一批人就强调爱，就把圣灵的恩赐压低一点。可是这那不是保罗的意思，本来圣灵的恩赐就常常要在爱里面运作。同样的，爱的表达也不是说你没有圣灵的恩赐，你怎么表达爱？你看见一个人有一个需要，很想帮助他，你怎么表达？他可能很难过，魏先生他先生也许被他不好生打发，后他来找你哭诉哭诉，有的时候我们找不到话帮帮助他，我们需要从神来的智慧，我们需要有圣灵的恩赐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要了解啊。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他说爱心是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我们的爱心也需要有见识，可以这样讲。那我们如果常常把事情放在心上会有帮助哈、啊。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很容易有时候跟你讲话、好像不经意的你提到你喜欢吃什么喜欢什么东西，下一次也许他送你一个生日礼物，他是送你喜欢的东西，那那就是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把这些放在心上，而不是想到说 对啊，他今天生日赶快去买个生日卡，不但写几句话送给他表示说我尽了责任啊。就像一个年轻人，他一直到那天晚上才想起来说父亲节他忘了给他爸爸父亲卡，赶快去书房，发现书房只剩下两张父亲卡，后来他就选了一张，那张写说我忘了写什么，写了一个不是很合理的话，他爸爸看着就有点奇怪，他说我没有办法，如果我不写这张，另外一张说我自己做了爸爸以后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一个青少年的人所以他没有预先有预备，所以到时候就会忙乱的手脚，对不对？所以爱是要付代价的。你知道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大概哥罗西书吧，他提到爱心，他说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简单是说你不付代价的爱心啊，在人里面不会存太久。有的人的爱心是很外显的，你问了你说啊，就是说哎，可以，我可以帮助你，哎，啊，这里也可以帮助。可是真正的他常常他没有那么多的办法帮助那么多人，所以他常常会有一些漏洞。那好像表面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就是很容易有爱心。可是真正爱心不是这样，真正爱心是要付代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祷告也是这样，哎，他盼望他们更往前去。其实你看，使徒们他们都很正确的有神的道在他们里面啊，就是其实菲利比教会是他所接触的这些教员最有爱心的其中一个，可是他特别为他们祷告就是爱心，那这是正确的啊，就是主耶稣说什么，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是神国的法则。所以保罗也是这样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在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觉得说他这方面很丰富，就一直想说他有什么缺点，然后为那个缺点祷告。神不一定这样做工，也许我们应该先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先想到他有什么，先为他有那些东西感谢主，求主帮助他更往前去。有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升起信心来，我们就更容易 touch 到神，摸到他的心里，也许主就进一步给我们一些亮光启示，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更进一步祷告。有的时候甚至不太需要，你就这样祷告，主就会赐福给他，连你没有求的主动给他。你一定要了解主的一个法则，就像他对待所罗门一样，当所罗门祷告的话是讨神喜欢的时候，神就把他没有祷告也是给他。而我们基督徒常常不是这样想，好像觉得神就像外邦的偶像一样，好像如果我们没有给他唠唠叨叨，没有清楚的列出表来，他就不会给我们。那不一定是神的做法。虽然有的时候神确实喜欢我们把我们所要清楚告诉他，可是神并不常这样做，并不是每一次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讲了一点杂哦，想到什么讲什么，但是都是跟祷告有关系的哈。我再讲一遍，刚刚最后这一点，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祷告的方向对了，摸到神的心意，常常连我们没有祷告的是对我们有好处的神也给我们。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祷告对，我们只一直想到我们不够的地方一直祷告，不一定会得到神给我们的。你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祷告需不需要为我们祷告什么仰望主啊？需要啊，需要。那，所以像保罗，他为腓立比教会祷告，就为他们已经有的祷告，他没有一直去想他们没有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这样祷告，比方因为你还没有得救的家人，你的丈夫啊，或者你的孩子啊，或者你的父母啊，你不要一直想着主啊，你看他们拜偶像，求你帮助他们主啊，他们拜偶像活在黑暗里面，越心动就越觉得好像心动很正确哈、啊，他们在投递全世界，你看他脾气很暴躁，你看他这样，你看他帮他哦，你觉得今天祷告很丰富，可以祷告半个小时，可是主有可能觉得你有点自言自语，你记得你有没有听过 praying high？祷告的海德哈，祈祷的海德，那个英国宣教士到印度去宣教士，他的一个见证，就是有一次他的一个印度的同工，有一段时间有一点软弱退后，然后他很难过啊，他本来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有一天他就要分出一个时间到一个孤独的地方，就专心为他的同工祷告。那同工才比较年轻，刚开始学习祷告，他就祷告就开始为那个同工说：“主啊，你看他。”怎么样软弱能淡退后要先报告好像要先跟神报告说他的需要什么，他缺乏什么，然后求主帮助这样。跟他说奇怪，那一天他一要这样祷告，就觉得好像有一只手捂住他的口一样。那他觉得他没有祷告什么错误啊，他的心也是对，他并不是要批评论断他们，就只是要关心他。跟他再祷告他是觉得不对，后来他就停下了仰望主，以后主就提醒他，所以他要转一个祷告方向，说主啊，你看见我的弟兄过去是拜偶像的，可是现在他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主，这是你的恩典，为了他感谢赞美你。主你知道他很不容易的情况下还是忠心还是往前，他说一祷告就会觉得他同往不错啊。他说这样祷告一会儿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负担继续祷告下去了，以后他就回去发现他的同工已经得到复兴。我不是说每一次你像这样祷告立刻都会有这种戏剧性的结果，可是至少那个是正确的道路。有可能你这样祷告有跟 praying high 一样，他立刻就觉得够了，可是也有可能你因为这样先为他感谢赞美主，先摸到神已经做的部分，摸到神的心意，后来主就把一个正确的负担跟祷告的话让你也有实际上为他不足的地方祷告的话，好，那我们就是让主带领。可是这些法则我们都可以学习哈，所以你看从腓立比书我们也可以学习到这些嘛哈。好，休息一下。我想我们大概要暂时离开这个分段的这一件事了哈。我们也要跳过去讲到怎么样读一章经文一段经文，这个其实也没有太多好讲的，这个我们在别的时候其实我们多少都提到了，可是我想今天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项目，就是怎么样读一个人物。读圣经人物是一个读圣经很重要的方法，事实上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很有趣的读法。它很重要，有一个原因是圣经整本圣经有占相当高比例的篇幅是在讲人的故事。感谢主，我们圣经虽然这么厚，可是它并不是里面都是道德性的规范跟那些哲理性的阐述，而不是哈，它只有其实它有很少的篇幅是属于那样的。它即使有一些生命哲理上的阐述，多半都画在跟人有关系的故事里面。那所以事实上圣经我们已经讲过，它差不多有一半的篇幅是用历史来表达的嘛。而这些历史故事事实上里面几乎全部都是人的故事，而历史故事本来就是人的故事嘛，只是有一些是一个更包含广泛的故事，比方旷野历程。旷野历程其实是人的故事，但是因为它包含的是整个百姓啊，所以它包含的比较广泛。但是你读旷野历程，至少你可以也可以说那是摩西的故事，因为摩西是主角嘛，摩西是带领他们的领袖。 但是旷野历程还不只是摩西的故事，在里面啊、其中一个有名的就是加勒的故事，对不对？好、啊，那也许你也应该去注意约书亚的故事。我注意到约书亚，他在摩西五经里面，他几乎出现的时候都似乎比较不是带头的，就是连他去跟亚玛力人征战做元帅，也不算带头，因为背后还有一个摩西在那里主导这一切，还为他们祷告。好、啊，可是约书亚的。在摩西五经里面出现的情形，却可以让我们思想一种题目，叫做神怎么样装备他的工人。啊，他其实已经开始在侍奉，可是呢，哎，神继续在他侍奉当中继续装备他，直到他成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领袖，更被神使用的领袖。所以你读摩西五经里面所有有关约书亚的经文，挑出来通常不超过十处了。我不是他提到他的名字，大家不止十处。我说主要的事件啊，不超过十处。那这几处的经文都蛮能够去思想约书亚怎么样受装备。比较有至少有两个地方提到约书亚冒冒失失的讲了一句话，摩西纠正他，后来证明年长的对了哈。啊，那接受矫正这本来就是其中一个装备自己的一个年轻工人的必须有的一个。要点哈，那还有一些别的，那我今天不是主要讲到，我就不提哈。那所以你看旷野历程，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的故事，那你事实上你还可以更进一步读一个其中一个人物的故事，比方巴兰，巴兰是在旷野历程里面，巴兰这个人也值得读一读，看看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样又大大的被神使用，又是一个贪爱钱财的，好那。这个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读它。如果摩西五经里特别把创世纪包括进去，那